going to study. We are going to study from Second Kings chapter.
今天早上我们即将学习《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十八节。今天的讲道主题命为以利亚事工的尾声。为了了解在这段经文里特殊的超自然事件，我们应该由其历史背景开始。首先考虑的是相关的国际事务。我们不能忽视在以利亚时，在亚兰国和以色列之间不断的战争。事实上，战争的记述在《列王记下》五到八章占据了显著的部分。然而，两国之间的纠纷在《列王记上》第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在巴沙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十五到十七节是另一篇重要的经文。在这一段经文里，耶和华告诉以利亚，哈薛将成为亚兰王，并且将打败亚哈王。这亚兰人哈薛也不比亚哈好，但是神将使用他，其中三人。但是神却使用他其中三个人其中的一个来打败亚哈，其他两人则是以利沙和耶户。我们之前学习了亚兰人因对他们的军事实力和作战经验太过自信，而在列王记下二十章惨遭被亚哈打败和羞辱。然而稍后耶和华的审判临到亚哈的家族。在列王记上第23节34到35节，亚哈战死沙场。在列王记下八章28到29节，亚哈的儿子约兰与亚兰王哈薛交战时受了伤。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亚兰国是该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并不断对以色列带来威胁。在亚哈死后，被以色列统治的小国奋起反抗，对以色列造成许多安全的问题。以利亚是以色列当代的伟人。以色列在当时没有能力以自己的军事力量维持和平，以色列需要的是他是神和他的先知。我们可以将这与现在和将来的教会的情况相比。第二个必须考虑的事项是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和属灵状态。在此我要花一点时间提一下神在人的事务上工作的重要性。我要回到列王记上十九章，这里在很多方面，这是在很多方面举足轻重的一章经文。在前一章《列王记上》第十八章， 以利亚经历了神奇，经历了神奇妙的工作，打垮了以色列的假宗教和摧毁了巴利的先知。在看到天上降下的火将完全被水浸透的祭物烧尽，以色列似乎在表面上有属灵的复兴。然后耶洗别以色列的王后威胁以利亚，迫使他逃亡，变得沮丧。以利亚祷告耶和华取他性命，然后耶和华使他重新得力。就在列王记上十九节的结尾，耶和华提了三个人的名字，他们将歼灭亚哈子孙，终止以色列敬拜巴利。当神在加米山向以色列展现了他的大能，在加米山上审判了巴利的450名先知，我们相信以利亚预计终止以色列敬拜巴利将会是迅速和果断的胜利。然而他在接下来的一连串事件中学到了一个功课，事情并没有如他所预料的发展。事实相反，亚哈王室的统治和敬拜巴利的衰亡是既错综复杂又漫长的。亚哈死后，他的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亚哈谢是一个恶人，列王记上第22章52总结了他的人品。这里说到亚哈谢的人品，第52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是效法他的父母，也就是亚哈和耶洗别，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亚哈谢病倒了，就派使者去求问以色伦的神明巴利西卜，看自己能否痊愈。巴利西卜是非利士的神明，其名字代表苍蝇王。亚哈谢的人品和属灵完全地反映了以色列的属灵状态。一个王居然寻求一个非利士的神明，这简直是背道。就在这个时候，神将以利亚从以色列中接升天，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我能够看到摆在我们前头的，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甚至是属灵上潜伏的重重危机和挑战。我相信在你们当中，你们将在没有我的日子里面对这一切。我虽然不是拿我和以利亚先知做比较，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们大家将面对的艰辛的情况与以利亚当时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分别。我们将在今天学习的经文里看到以利亚被接升天和以利沙接续以利亚。我们的问题是，这事件和我们今天的我们又扯上什么关系呢？作者谢里在他的书中唯独圣经写到，历史性的经文不只是仅仅是道出过去的事实，而是宣告这些事实对教会在救赎历史上的各个阶段的相关性。但是我们要如何察觉到作者今天要教会听到的相关宣告呢？我们相信通过仔细的考察 圣经，我们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些神圣的教训。作者为今天的我们记载了这故事，一定有其中的原因，或者神要我们阅读和知道这篇经文。那么神今天要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信息呢？我必须承认，在我第一次学习这篇经文时，我发现要从其中找到有关联的功课是相当困难的。在起初我为此挣扎，是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以火车火马将以利亚从以色列当中接上天是神超自然的工作，一项不再重复的工作。那么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日子里祷求同样的事件吗？要是其中有我们学习的功课，那又是什么呢？然后从这模糊的思想，我慢慢地投入圣经，渐渐地得到了更多的思绪。第一，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这篇经文并没有在其敌人和朋友当中受到正面的回响。虽然这篇经文毫无避忌地道出神迹构成以利沙的素材，却没有受到学者的积极历史评价。我指的是圣经学者，不是自由主义者或是现代主义者。圣经学者没有以信心学习圣经是一件可悲的事。在某种情况下，更有福音派学者承认他们在有关神迹的事件里，除了认为这是一些神秘和传奇圣人的传说以外，就找不到任何的内在价值。以利亚被接升天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位超自然的神。在这段经文里有许多超自然元素，单单是以利亚被接升天就有许多的神迹。以利亚违背万有引力，以利亚违背万有引力定律升上天，有火车火马。很显然的，以利亚没有被带到外太空，而是升上天。对我们而言，这是什么一回事？是一个谜。一件我们应该感到欢喜的事是，知道我们的神是超自然的。对我们的神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第二，以利亚被接升天和我们主耶稣升上天通常被并排在一起，两者有相似和差异。以利亚的事件发生在约旦河外的岩石峡谷，而耶稣升天则是在靠近伯大尼的橄榄山。以利亚是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孤独先知，他强有力的事工在他逃到旷野独居时转落。他的工作似乎是孤立的。他来到了耶利哥，越过约旦河，被接上天。 我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必须要过河，但我们能够猜测其原因。虽然我们不知道神选择以火车火马的方式接他的理由，但是我们可以假设几个理由。以利亚被接升天是非同还乡，但没有很多的目击者，就像他的私生活。这事件发生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以利亚来到以利哥，一个由神的大能征服交给离开埃及的子民的城。以利亚是以一个壮丽的方式被接升天，他是在旱风和烈火中被接上天，这再一次提醒我们以利亚在加密山的事工。火从天降，神在巴利信徒的面前应许他的祷告。以利亚在旋风中以火车火马被提到天上。他在我们以利亚在我们主登山变将时再一次出现。耶稣也来到了一个偏僻静的地方，离开克西马尼不远的伯大尼或橄榄山上。虽然这地方离开大城市不远，却不是一个旷野，这地方是主经常去歇息的地方。即便耶稣能够从天降火，他却没有这么做。耶稣没有在街上争斗或嚷嚷引人注目，耶稣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升天，没有火车火马或旋风。耶稣举手为门徒祝福后，他就离开了他们升上天。他凭着自己的意志和在他里面的大能升天，再一次与父神得着属天的荣耀。第三，以利亚留下了一群先知门徒，在列王记下二章七到七以及十七节提到先知门徒，在二章八节十三到十四节，他们隔着一段距离目击了以利亚和以利沙过河。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他们去寻找以利亚。第十六节，先知门徒对他们说，仆人们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50人去寻找了三天，也没有找着。一端叫耶和华见证人，错误地教导以利亚没有被升上天，而是被带到另一处。他们引述历代记下21章12到15节和约翰福音3章15节，历代志下21章12到15节。第十二节，先知以利亚答信与约兰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善的道，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淫邪淫，像亚哈家一样，又杀了 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故此耶和华降大祸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肠子衰落下来。亚哈王和约沙王是同一代的人。亚哈战死沙场，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在他父王死后接续他做犹大的王。约兰是一个邪恶的王，所以以利亚写我们刚读到的信谴责他，根本没有证据显示是在以利亚被升上天后才写这封信的。以利亚一定是在他被升上天前写的。 耶和华见证人的第二个证据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他们错误地引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阿们。耶和华见证人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后半段来争辩，没有人曾经被接升天，这是因为他们断章取义。在约翰福音三章，耶稣在教导尼哥底母有关重生，尼哥底母对此难以相信。耶稣在第十二节对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暂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耶稣讲的是有关天上和地上的事的源头。在接下来的经文里，他说除了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以外，没有人到过天上，因为没有人从天上降下带来一个耶稣教导有关天上的事。根据上下文，约翰在16节说神赐人子，在17节神差人子，耶稣也强调只有相信人子才能得到永生。约翰福音3章13节强调只有耶稣是唯一从天上降下带来救赎的福音，并将升上天。换句话说，为了理解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后半段没有人升过天，我们必须要理解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前半段，除了从天降下，乃仍旧在天的人子。我们必须注意这前一半段，不然我们将像耶和华见证人一样，最终有错误的教导。天上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前半段，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指的天是一个他与父神共同分享荣耀的地方，一个不属于人的地方。我们有一天将在神的面前得着荣耀，但是我们将不是和造万物的神一样，我们将在天上敬拜他。我们不能忘记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说从天降下乃仍旧在天的人子，这是我们不容易理解的。
Is in heaven. It is pretty hard for us to understand. In this regard, Jesus is in comparison.
在第十三节他说到人子从天降下，人就在天上的人子，从天降下，人就在天上的人子。这关于这一点，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和耶稣相比的。我们从以利亚被接升天的事件认识到，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自然神。这也教导我们，甚至是神的伟人也会在我们当中被带走。另一个功课是，剩下的人如以利沙这一群先知门徒必须完成剩余的工作。看了以利亚被接升天，让我们看一下以利沙接续以利亚的事。看似似乎神准许一些人知道他将带走以利亚的计划。列王记下二章一到三章，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和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看出来，看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我们的第一个必须学习的功课是，只有神是我们的主。以利亚是一个伟大的神人，促使许多的圣经作者拿他与摩西比较。以利亚和摩西一样在何烈山与神对话，以利亚和摩西都得到了属天的供应维持生命，摩西吃玛纳，而以利亚则吃乌鸦啄来的饼和肉。他们两人都行过神迹，摩西过红海，而以利亚则是过约旦河。摩西与法老王对峙，而以利亚则是与亚哈王对峙。毋庸置疑的，以利亚是一个伟大的神人，无与伦比的神人，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人。人来到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生活死亡。因着神的怜悯，以利亚为这一群败坏即将毁灭的人来到这里。以利亚的时候到了，他将离开。这段经节再次提醒我们，只有神是可信靠的，只有神才是我们敬拜的，唯有神才是我们应该尽心信靠的那一位。在神的旨意里，牧师不会一直留在一个教会，只有神才一直会与他的教会同在，所以只有神值得敬拜。我们不应该崇拜任何人，唯有神才值得我们敬拜。 第二，人类领袖的暂时性不并不能否定他们的重要性。在伯特利和耶利哥的先知门徒讨论有关以利亚即将离开的事。是的，以利沙当然知道此事，先知门徒也知道此事，但是以利沙没有谈论或提起这件事。这就好像在家庭里有一些事是沉默的，以利亚要以利沙离下，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人之间沉默，没有讨论此事。以利亚要以利沙留下，但是在第二章和第四节，以利沙却坚决要跟随他。在第三节和第五节，先知门徒叫以利沙别跟着以利亚，但是以利沙拒绝听从他们。以利沙坚决要跟随以利亚，直到最后，以利沙目送以利亚被接升天。在第十二节，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他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在这里以利沙称以利亚为他的父。他们当然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他们却是属灵的父子。既然以利沙被神召，以利亚便带领以利沙做神的工。以利沙忠心地跟随以利亚，有如一个孩子跟随着他的父亲。一个健康的灵命给信徒带来一个与他们传讲神的道的牧者健康的关系。以利沙叫以利亚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象征了以利亚在以色列王国的事工，自始至终强而有力的防御。以色列的平安不是他的国王可以保证的，而是神的恩典。神保护着以色列，以利亚就在其中。正如我们较早考虑过的，以利亚来了又被接升天，不是永久的，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以利亚的存在和他对以色列国和子民的事工。所以神忠心的仆人是值得我们的尊敬和关心的，不要鄙视主的仆人，我们要尊敬他们，他们不是我们的雇佣，而是神的使者。 第三，我们必须考虑研究和应用以利沙接续以利亚前的事件。以利沙神奇地将约旦河分开，回到先知门徒那里。即使坚持着圣经的启示和神迹，也不能带我们到，也不能带领我们到天堂。太多的人在寻找错误的意义，在其经文里寻找错误的意义。有福音派的解经家居然认为约旦河代表死亡，通过约旦河代表这仆人以利沙必须致死自我后，神的灵才会使用他。另一个错误的解经是以利沙回到站在约旦河边，这教导我们要勇于面对我们的困难。我们应当勇于面对我们的困难，但是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同样的，这些作者甚至推断以利沙或许不会游泳，不然他肯定会这么做，因为在没有迫切的情况下，神迹是不会出现的。在这里和许多的地方，神的超自然工作不是被误解，就是被错误的引用。因此有一个极端是鼓励我们今天重新重复同样的神迹，而另一个极端则是否认神迹的存在。我们不应该忘记，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能够按着他的旨意成就一切事。第四，以利沙接续以利亚，接续计划是必要的，即便是神的事工。我们应该知道以利沙接续以利亚是神的计划。我们知道这不是以利亚的计划，而是神的计划。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十六节，又高宁氏的孙子耶路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神向以利亚说，要他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以利亚，这都是神的计划。神也给予以利沙学习和受训的机会。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十九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以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 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伊丽莎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伊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伊丽莎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伊利亚服侍他。伊丽莎重要的任务是服侍伊利亚，这需要伊丽莎的耐性和谦卑的精神。伊丽莎一定是从伊利亚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能够从这领导接续学习几项功课。最初的是呼召来自神本身，不是人，这不是由多数决定或者是人推荐的。圣经的教导是呼召的应该是神本身，而不是人所推荐的。伊丽莎的委任首先来自神，必须有神的呼召。伊利亚没有意见地接受伊丽莎，这是因为神告诉伊利亚要告伊丽莎，所以他没有意见地接受了伊丽莎。委任伊丽莎是神的旨意，也是伊利亚的意愿。B 被召的以利沙需要时间和机会向他的前辈以利亚学习。被召的以利沙需要时间和机会向他的前辈以利亚学习。我不认为以利亚是一个完全的人，以利亚就像我们一样，但是以利沙必须向这样的人学习，无论是好还是不好的榜样，塑造他的人品。以利沙必须显现他愿意受教的精神。第五，要继续像以利亚这样的伟人，在情感和理智上都会经历深感到自己的不足。以利亚问以利沙有什么要求，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九到十节。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要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以利沙要求以利亚双份的属灵产业，这是长子名分应得的。以利沙要求以利亚双份的属灵产业，这是长子名分应得的。所以就如摩西的灵分赐给70名长老，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这再一次展现了 上一任和下一任在神的事工里的重要的关系。以利亚脱下来的外衣成为一个委任接续者继续未完成任的象征。以利沙要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地感动自己，他并不是要求双倍以利亚的能力，他所表示的意思是一位父亲所分给他长子之产业的比例。因此以利沙的请求仅仅是要这即将离去的老先知把自己当作长子看待，并且使他能够得到与其他任何一位先知门徒所能够得到之感动以利亚的属灵相比双倍的感动。 他所要求的是一种属灵长子权力的认同，即他被当作老先知属灵儿子们中间的长子，使他可以继续进行由以利亚开创的工作。一无所有的以利亚始终依靠着神，他没有权力将其赐给以利沙，但这祷求被应验了。软弱的以利沙因此能够胜任以利亚遗留下的工作。接续证明两件事：以利亚被接升天，只证实了他的先知事工得到神的认可。先知门徒目睹了以利亚在以利哥升天，我相信这难忘的事件将给他们未来的生活带来信心的确据。一个人不能完成神的工作，在每一个牧师中心的服事中，总是会遗留下一些未完成的事物。以利亚一个伟人不能唤醒一个沉睡在属灵黑暗的以色列。在以利亚的时代，亚哈王和他的王后耶示巴同以色列国崇拜偶像，这是一个属灵黑暗的时期。以色列人他们能够亲自目睹以利亚行神迹，却无法将这些以色列子民的心转向神。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处在黑暗和崇拜巴力当中。以利沙必须继续以利亚的工作。多年来有人对我说，我在神的事工里失败了，因为我没有带领某某人信主。他们将人不悔改的责任归咎于我，将人的缺点归咎于我。从人的观点，我有时没法承受这些负担。这是一些在会众无法知道和理解的负担。希伯来书13:17，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 既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又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正如这经文说的，有时候我必须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向神负责。有时候是痛苦的，有时我，你们也要知道，我也是一个软弱的人。当我卸任牧师的职务时，我将会有一些遗憾以及一些未完成的工作，这必须由会众中的人接续。这不应该是我们泄气，这只不过证实了人仅仅是仆人，不配得荣耀。只有神配得荣耀，因为成就一切事的乃是神他自己。没有人配得荣耀。最后，适当的接续计划允许神的仆人从事不同的事工，接替者才有机会独当一面。比如以利沙，以利亚必须回到约旦河边。以利沙呼叫着神，伊利亚被接任到荣耀，伊利沙马上施展他新的权力，先知门徒们马上效忠他们的新领袖。万一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象征了职务和权柄的转移。先知门徒们到新领袖面前俯伏于他，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了以利沙，生活照样的继续下去。一人接一人凭着神的旨意服侍他的一代，归到他列祖那里。一个新人接过万一达约旦河，一个新的圣灵以人接受新的继承人，忘记上一任。以利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结束了，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期望。新一代以利沙开始了他忠心的服侍，这就是主工作的延续。以利亚被接升天，神的国出现重大的危机。为什么神将以利亚在这时刻给接上天呢？但是我们不应该关注之后以利亚发生了什么事，而是确认以利沙的真实性。我们或许对以利亚的去向感到好奇，他到底去了哪里？但是神关心的是被遗留下的羊群。伊丽莎是否被赋予神的力量呢？是的。所以神持续的帮助应该是我们首要的提醒。神的恩典不在乎伊利亚的存在。 有关这一点是清楚的，神仆人的更动并不削弱神的大能。主的羊群不应该因以利亚的离开而感到过于的焦虑。以利亚的神与以利沙同在。我们必须记得，我们的帮助来自神，而不是魅力非凡的仆人。所以这经文警告我们，不要不自觉地崇拜富有气质的人物，或将神的大能视为人的成绩。在我的事工里，我一直是小心谨慎地不将焦点放在我的身上。我关注任何将人和教会的注意力引到自己工作的和事工的人。我们要记得，只有神才是这教会和会众的主宰。我们必须只顺服神的权柄。我们要祷告更多的伊丽莎来到我们的当中。愿荣耀归于真神。让我们低头祷告，阿门。